读者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是六省共读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我是山西省图书馆馆员任向书。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中，苏童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一部包含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作者福楼拜在他生活的19世纪得到的威望和他的评价远不如现在。那时候在法国，人们更推崇夏多布里昂和雨果，而包法利夫人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现在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很多欧美文学书单中，比如人类历史上百本必读书籍，包法利夫人总是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他之所以会得到这么高的推崇，是因为他实在是一部百科全书。虽然他是一部写女人的小说，但他把人所包含的各种问题都写透了，写薄了。而且福楼拜是用多一个字也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的标准，用很精炼的语言讲出了一个如此生动的故事。包法利夫人有一个精心构思的故事脉络，故事是关于女主人公艾玛的欲望与堕落。这部小说很怪，一开始读你会以为小说是写包法利先生的，因为小说前面用了很多章节讲包法利先生的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让人印象深刻。我猜测有可能福楼拜当时就是写包法利先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杜布克夫人的故事，但是主人公艾玛出现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使小说发生了特别奇怪的变化。前面浓墨重彩描写的包法利先生一下子退居幕后，成为整个叙事的一个玩偶。这个变化只要读者读得仔细就会发现，一代一代的小说家都在学习和思考这部小说为什么到这里出现了这么奇特的转向。世界上几乎不会有第二个小说家进行这样的构思了。艾玛这个人物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福楼拜大概也会脑中一亮，这个艾玛才是我真正要讲的故事。艾玛一出场就是带有悬念的。艾玛的父亲是一个官夫，膝下只有他这一个女儿，两人相依为命。艾玛本是特别娴静的人，过的生活却很压抑。福楼拜先生短短的几笔就把艾玛身上的矛盾性格点出来了。他说艾玛喜欢教堂是喜欢教堂外面的花卉，喜欢音乐是喜欢那些你情我爱的歌词，喜欢文学其实是喜欢文学的浪漫和刺激。这寥寥数笔不仅交代的是虚荣心，也把这个女人矛盾的不安分的心勾勒了出来。艾玛少女时代进过修道院，在修道院别人侍奉上帝，她却看了很多浪漫奇妙的小说。她就是在这样一个叛逆的暗流中长大的，这种天性使她想做贤妻良母又做不到，最后成了著名的包法利夫人。小说后面还有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艾玛住在永镇这样偏僻的地区，却订阅了大量的巴黎上流社会的报纸。她知道巴黎哪个剧院在上演新的歌剧，巴黎高级裁缝师家的门牌号码。这也算是填补生活空白的方式吧。这样一个心在高处的女人，却一生生活在乡村小镇，这种生活也许本身就隐藏着种种危险。这种危险的悲剧也许从她出生以后便开始了。在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燕子号马车。艾玛每次都要坐着马车离开那个沉闷的让人窒息的家庭，去满足他的欲望，或者说是去找他的自由。 一次次来往于永镇和卢昂，来往于宁静沉闷的小镇和大城市之间。艾玛的堕落轨迹也像这辆马车，不急不慢，来往于家庭和情人之间，来往于不同人的情爱之间。福楼拜当然也一直在写艾玛内心的挣扎，写他在欲望与残存的道德感之间的挣扎和选择，一次次的挣扎把他推向一步步的堕落。燕子号马车如同一个邪恶的象征，他一坐上去，他的心就从家庭转移到外面的情人身上，结果是他一次次的投入爱情，一次次的背叛家庭和包法利先生，但同时自己一次次的被情人们背叛。艾玛的悲剧结局是可以料到的，为了爱情她欠下高利贷，最后不得已砒霜自尽。一个女人为欲望所累，在欲望的道路上挣扎，结果离死亡越来越近。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女性的故事，但这个欲望的故事也可以影射男性。不如这样说，这部作品写的是人性的种种矛盾，浪漫、虚荣、自私、叛逆、不甘平庸，这一切似乎是人性正常的内容，不应该那么致命和邪恶。可是福楼拜描写的是在适当的社会条件下，寻常的人性之树开出了不寻常的恶之花。